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神丰富的恩典。我后来再结婚，我的太太坐在这里，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立了三个条件，神都给我，我们一起在走这个天国的道路，一起在走这个传福音的道路。真的是我常常回头想，我们这一生里面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真是非常的奇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千万注意，教会的磐石要对啊！教会的磐石一不对，我跟大家讲，教会将来走的方向、走的结果是纷争、是分裂、是许多的问题在里面。到最后，我们都变成一个才艺比赛的地方，才艺比赛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知道，这个磐石是立在一个正确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呼召这个字叫 Kles， 希腊文叫 Kles， 就是邀请的意思，就神来邀请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时候，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事实上神已经发出了邀请，希望你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和工作。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你的呼召在哪里。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教会在圣地亚哥的教会有一个老弟兄是85岁，我告诉你，每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朱弟兄啊，你每一次在外的时候，我都是在为你祷告。哇，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有他清楚的呼召。弟兄姐妹，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请问你，你知道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吗？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呼召就等于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啊，你就会朝着那目标去走，你不会偏，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后面就有声音告诉你，你当行在路的当中啊。你没有目标，难怪你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哎呦，懒懒散散。今天哦，今天要聚会的，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你如果有很清楚的目标，你很可能很早就到教会里面来，你会祷告，你会安静你的心，你会寻求神，你会寻求圣灵来进到你里面去。我常常讲，一个有目标的人绝对不会随便轻易的看清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而且我们一定会很注意我们在神面前所说的话，所说的事情。所以我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有一些人根本跟圣灵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港啊，不搭嘎，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那最重要的位置里面，我们把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这就是我讲的真理的磐石。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我们要有呼召，所以一定要有目标。所以我在早上的第一堂也讲了这个故事。你知道我有一天在美国开车的时候，后面一个警察跟了我，哇，我说小心一点，这个警察一直跟了我们，我就很小心开，没想到这个警察还是闪蓝灯了，那我就要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我把窗子打开来，这个警察跑到我旁边，我就问他，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What have I done wrong? 你猜他回答什么？ You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你没有做错事情。奇怪了，脑子有毛病的，上次中国人讲没做错事情把我停下来。我说那你什么事情？他说我在你后面已经跟了10分钟，我看你后面的两个轮胎都磨平了，赶快去换轮胎。你的轮胎不换，你上到高架上的时候怎么样？高速公路的时候车胎一爆，别人惨了。你看看，警察和有目标和没有目标很差别很大的。中国你就知道，很多公安没有目标的，没有目标的公安是做什么？开车在里面，冷气一开就在睡觉啊，他在等什么？等有人打电话给他，有事了他来处理啊。 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你的目标在哪里？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楚，我相信你会很认真的读圣经，你会很认真的参加福气教会的各个不同的课程，你会很努力的来装备你自己，因为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所以千万最怕，昨天晚上我跟这么多的年轻人分享，我觉得年轻人最可怕的是没有目标的，所以你每一天就在滑什么？滑你的手机。哇，现在年轻人滑手机，我跟大家讲，那个滑手机，我不懂为什么他们会滑。我这次来的时候，我坐高铁，坐我的斜旁边一个女的，她就一直滑，哇，她的手机滑的真是多，照片什么都有，吃的什么都有。我心里想，你滑什么呢？你也吃不到，你玩也玩不到，都是别人在玩，别人在吃啊。我不真的不理解 I just don't understand. 你说有个东西滑了以后，哎，东西菜出来了，我可以吃一口。哦，那我努力的滑，所以我不能理解。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千万记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清清楚楚的护照。如果你清楚，到了你像我这样年龄75岁，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但是我还是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情，每一天起来感谢神。所以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护照。好，我们再看一下。所以我说神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服侍他，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那你说神给我的护照是什么？没有人在这里可以答复你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去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一定清清楚楚告诉你，我在你身上摆的护照是什么，一定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实际上都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从2007年从中国退休，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回到圣地亚哥，我在居住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一样什么事情？我9月份回去的，11月份就什么？就发生一个大的火灾。圣地亚哥非常大，从来没那么大的火灾。我们刚刚到圣地亚哥，真是人地生疏，根本就不知道很多的情况。结果你猜，到了4点钟，教会的姐妹打电话给我们说，朱弟兄，外面已经火烧了，你们要离开这个住的地方。我说什么？哪有这种事情啊？他说是啊，很厉害。我把窗帘一打开，一看天都是红的。哇，说我怎么办呢？他说赶快pack 一些东西，装一些东西，换洗的衣服，进到车里出去。好，我们就啊，我太太，我们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我们就放了3件换洗的衣服，我们拉了2个拉杆箱，就进到车子。车子一开出去，吓死了，一部车接一部车，一部接一车，不是，警车在旁边，要所有人住在那里人都离开那个地方。弟兄姐妹，我到了一个姐妹的家躲了3天的时间，那3天里面你不知道你的房子被烧没有，你只能上网去看这个你的房子烧掉没有。但那个时候我就3天，我就在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神啊，你为什么会放这种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刚刚回到圣地亚哥，我跟你讲，我真的，我那个时候回到圣地亚哥，我的计划很美的，我每一隔一个月我就去坐船了，去玩玩所谓的 cruise 嘛，对不对？啊，然后打打高尔夫球，这一生好累啊，就管那么可口可乐，你不知道多累啊，这一生呢，可口可乐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一瓶嘛就几毛，1块钱、2块钱，赚嘛赚不到几毛钱，要卖多少？要卖成千上万的瓶呢，所以压力非常的大。回来以后实在想休息一下，啊，神的带领就不让你休息。我那一天在海边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说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就让我想到那是礼拜一礼拜天的早上，林祥元牧师讲了一个道，就讲到如鹰展翅。他讲到这个出埃及记19章，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了利非丁以后，来到了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扎营的时候，耶和华就叫摩西去跟他讲说，你们要晓谕所有以色列的民，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如鹰展翅的带你们出来。所以我就想说，神啊，你在做什么事情？我记得林祥元牧师告诉我们，老鹰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小雏鹰到开始可以飞的时候，他就把它衔起来丢在空中，不让它 奔在他舒适的窝巢里。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坐在舒适的窝巢里，你知道吗？我们不愿意改变是舒适的代表，我们没有勇气踏出去一部分，我们在那里犹豫说我要不要参加幸福小组。 Come on， 有什么犹豫的？我告诉你，你再多做怎么样也没有所谓的失败和成功的分别啊。但是你从这里面学到好多东西，我们这一次参加幸福教，我们学到多少东西你知道？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哎呀，你不知道以前的那个没有敏感度，现在我去运动，一到运动房我两个眼睛就看哪一个东方人谁是我的 best。 所以那天有一个男的是东方男，一个从中国来的，他在运动，我就跑去跟他笑一笑。哎，他说你也从中国来？我说我是啊，我在中国住过，就开始聊天了。哦，我发现他是三月多要回中国，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下一轮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邀请他成为 best， 眼睛变成明亮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我在那边思考，我说神为什么到这个地步？我跟大家讲，真的很多事情，我们想起来有时候不可思议。我。你知道这个南加州在台湾的有两个听说是办旅行社的，听说也是基督徒啊，他专门找基督徒去旅游，坐的船都是对吧，出去的巴士的城市都是非常好的路线，而且住的酒店五星级六星级的酒店，吃的饭你知道，吃的酒店里面的都是米其林的餐厅。要参加他的旅游团，你非得很早报名，或者是你以前报了名他接受你，你才有优先的。所以能够被他接受成为他这个旅行团的一成员的时候，哇，你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说，你知道我能参加这个旅游团了。哇，我心里想说，我们要出去短宣吗？怎么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回应呢？奇怪，真的，我们中间的教会，你知道，哦，你知道我要去参加欧洲那个旅游团，都是六星级的酒店，都是米其林的餐厅。哼，难道你和我信的神不一个同一个神吗？我们住在舒适的生活圈里。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不是在是在做基督徒。什么做基督徒？我们坐在那里做基督徒，我们听讲道，我们听诗歌的赞美，我们听见证，我们自己却不能够 go 去让万人成为我的门徒，我们没有那个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真的是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思考可以反思的，这个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恩典的神。好，我们再看圣灵的内住。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一定是需要能力的，一定是需要激情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知道什么叫做激情吗？你就看这个老头子75岁的，就叫做激情。神在你的心里面 burning 燃烧，你说你没有激情，你怎么可能？你今天坐在这里啊，我想想看，我等等看。我跟大家讲，当神的灵在你里面燃烧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能停下来。我跟你讲，马里兰州的一个华人教会，他的牧者叫我去这边跟大家证道，他说，朱长老，真的是我要你去，因为我们教会的50-60岁人每一天想的就是吃喝玩乐。教会的弟兄吃喝玩乐，为什么？他们已经把神给我们的托付和呼召已经都放在脑后去了。哇，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交代给神呢？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一定要请你来跟我的弟兄姐妹做见证。75岁，你知道2018年我30个礼拜在外面跑，我也希望周末在家里嘛，对不对？当然是呢，我们都负有很清楚的呼召和使命，千万不要急。所以说圣灵的内住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让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看到自己的不是，我们才有生命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说，弟兄们，基督徒常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讲一句话。我刚刚就碰到一个弟兄，是我在上海的，他在你们中间聚会，一个 David， 哇，我一看，哦，我说你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我们说是神的门徒的弟兄姐妹，最怕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见到说，哎呦，你都没变啊，哇，你都没有变啊，你想想神听到这句话多伤心啊，你要说你从头到尾都变了，跟你旁边的讲，你要从头到尾都变，让圣灵在这里面能够出这个力量的时候，你不变也变。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内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而且越经历神的内住，我告诉大家，你就越能够敏锐神的灵的工作。前一阵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云南，她在云南办一个这个专门照顾这些麻风病的，或者是小孩子，就是各种奇怪的症状的，就是不正常的小孩子。我那天礼拜六进到教堂里的时候，我就看到她在跟林牧师在讲一些事情。从我一去以后，林牧师说：“朱弟兄、朱长老，你过来，可不可以你跟这个Pamela 谈一下？”我说好。跟他谈一下，我就发现什么，他说他这个，因为那是在过年前，就是过旧历年前，他的机构缺乏钱。为什么钱？因为现在中国很紧，现在经过的钱进不去的，外面的钱进不去，所以他就碰到这个经费的问题。我说这样吗？他说是的。我说 OK， 不要担心，你把你的户头给我，我马上我在中国的户头，我就把钱转进去。转进去的第三天，收到一个他的送来的一个 email， 他怎么写？他说：“朱弟兄，因为你所做的，让我们这个机构里面20多个弟兄姐妹能够快快乐乐的过年。”哇！圣灵就在关键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不紧急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圣灵是一个真的很奇妙的事情。我在跟大家讲，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去讲课，讲课的时候讲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喉咙已经哑了，我在咳嗽。所以那天晚上弟兄姐妹邀请我去吃饭，但是我说我没办法吃饭，我实在是需要休息。结果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喉咙哑了，哇，你知道他们真的很热心，中国的弟兄姐妹就给我拿中药，有中药，西药有西药，西药有从美国的西药，有中国做的西药，哇，拿了一大堆在我。我回到我的房间，我把这个药放在我的床上，我数一数20多包。你说你要吃哪一个？我也不知道。最后我说祷告神，神说不要吃，一包都不要吃。跪下来祷告，祷告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喉咙又是新造的人。圣灵是真的是很宝贵。当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的心中有位置、有地位，他马上就开始做奇妙的工作，让你就经历到，就像你们的，你们，我看，我常常看你们在 YouTube 上的见证，你们中间很多姐妹的见证，我都看到，我每一个礼拜都看的，你们的见证真是多，在改变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当你们愿意邀请这个圣灵进来的时候，圣灵就进去了。不仅进去，他要做事情，他要做工，让你经历到这个神是复活的神。所以我说千万注意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圣灵的经历，你根本就没有摸到这个宝贝的神，你一定要摸到这个圣灵的经历。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Brooklyn 里面有一个老先生，走路的时候或十字路的时候一摔，摔在地上，摔在地上有脑子震荡，然后人家送他到医院里面去。送他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他就跟护士讲说，他说他希望能够见到他的孩子。人家问他说你孩子在哪里，他说我的孩子在非洲，在做这个 Peace Corps， 就是和平的一种工作。那人家就去帮他去找这个孩子，找了以后找了一下时间，哎，真的找到了他的孩子，就花了一些功夫把他的孩子从非洲能够把他接回来，到这个纽约的布鲁克林来看他的父亲。这一个孩子进到他父亲的房间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在弥留的阶段，所以他看到了父亲，他就摸着他，抓住他的手，他跟他讲说你应该接受主成为他的儿女，他就接受了他，然后第二天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他离开了这个病房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护士就跟他讲说：“很抱歉，你的父亲去世了。”他说：“我跟你讲实话，他不是我的父亲。”什么意思？这不是我的父亲，你们弄错了。那弄错了，你怎么还承认他是你的父亲呢？他说他已经在弥留的时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变成他的儿子，能够让他接受这主，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告诉我们说，圣灵进到你里面，他告诉你什么是该做的事情，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圣灵的能力非常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来好，圣灵，我觉得今天你看看圣灵的能力，我就想到彼得跟约翰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你知道在申初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天生就瘸腿的，在那个会所的门口，在那里做什么？做周济，要人家周济的工作。那彼得和约翰到了这个会所，到里面站到这个瘸腿的人的面前的时候，彼得就跟他讲什么？你猜？他说：“你看着我，弟兄姐妹，有几个人坐在这里，敢在这个没有信的人的面前说你看着我？如果你要跟人看着你，你至少有什么？有值得人家看的东西？有什么？有没有隐藏的东西你可以看的？”彼得跟约翰说：“你看着我，金和银我都没有。”彼得，你没有搞错吧？他是要你周济的。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有什么？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哇，就把他的手牵起来，说：“起来吧。”他的脚踝骨跟他的脚就健康了。这个人就开始跳跃，就开始走路，来什么？来赞美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圣灵的工作。你说彼得还以前三次不认主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把一个瘸腿的人能够医好，能够让人家看到在他身上的奇迹，能够把这个人转变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不信的人能够愿意来为神做见证人。我问你，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如果要我们的幸福小组能够做出神迹般的事情，你每一天好好的祷告，圣灵进到你里面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神迹，有更多的神迹要在这个地方。这些神迹我告诉你，成为什么？成为众多的见证人。千万不要低估你们现在在这世上，在这世代里面所做出来的事情。我说福气教会做此事情，我跟你讲，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这一次去给南加州的华人教会带来怎么样的翻转和冲撞。我相信神要继续借着我们福气教会做更大的工作，因为中国还有更大的合场在那个地方。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逐渐的改变，我们一定会结出果子出来。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从你们所结出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你们。所以我们要结出果子出来。我相信在今天里面最怕的是我们做不出结不出果子。昨天晚上我跟年轻人讲的时候，我说你要知道你在职场上能够做光做盐，我告诉你最起步的第一个requirement 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好好的做事情。如果你在那里偷鸡摸狗，在那里混的，在那里有一个心态说我工作根本就是养家糊口的工作，我告诉你都不要做见证，因为你一定会羞辱神的名。但是如果你站在众人面前，你工作做得不错，你能够荣耀神，你不要讲话，你的生命都能影响生命，别人一看，哇，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弟兄姐妹，很简单，我们一定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第一个就是喜乐。哇，喜乐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学会我们的教会，你进去每一个人都是啊，欢迎到主恩堂来，喜乐，我们向你们学的嘛。我跟你讲，喜乐容易吗？不容易的。尤其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又很含蓄，脸每次都摆得死死的， 人家一看都不知道什么事情。我自己有经验，因为我在美国工作很段时间，我有一个黑人的秘书，我跟他一起逛，过一下他就来问我说，我的英文名字是 George， 他说 George is everything all right？哎，我说真是很倒霉，出什么眉头？我人明明好好的，你为什么要问说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中文说就是没事吧。过一阵又来跑问说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哎，我说奇怪，问了我第三次，问完了我就冲到洗手间，我一看那个镜子，哇，我的脸如果不笑的话，那么严肃的脸就像丧家之犬。哇，我就学会，我说我一定要笑，笑的时候那个切克碰到我的眼眶，我知道我在笑。喜乐，你知道这个幸福教授给我们家里面带来一个不一样，就是我跟我太太，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是在读圣经。那我太太比较晚起来经过我的书桌的时候，她以前是不讲话的，现在就是说第一句话就是你幸福吗？我马上回应你幸福吗？这个家庭在一个幸福的快乐的里面，一天都是幸福的。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定要有果子结出来。在这里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有一个黑人，他是搬运夫，人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就称他红帽四十二。红帽四十二在每一天离开家的时候，他一定会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敏锐的灵，让我看到有需要的人，所以我能够帮助他，让他的生活更加的快乐和喜乐。他就这样简单的祷告。这一天他就进到了火车站，他远远就看到一个女的，老的女的坐在一个轮椅上面，穿她的衣服，看她的衣服来看，相当不错的一个，大概相当生活相当不错的一个女士。但是当他走近了这个女士，就发现这个女士在哭，这老太太就在擦眼泪，所以他跑去就很用愉悦的这个声调说，老太太你好吗？他才很不好意思，他说，哦，哎呀，还好，这不好意思，我在流眼泪被你看到了。好，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深处，都有我们受伤的地方，你尽管哭吧。他说，我跟你讲实话，是因为我的背痛，痛得非常的厉害，我很痛，痛到一个地步我在流泪。他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痛是什么感觉。这一个红帽子侍者，他说我知道的。他说你看我，他等一下，我的右眼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受了伤，结果那个时候医生说眼珠要挖出来，我是个黑人，没有什么钱，我只能用最便宜的医药费用，所以医生挖我的眼睛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疼痛。这个妇女，这个老太太马上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能够祷告的呢？神怎么帮助你的呢？你是求神把这个痛苦挪去吗？他说不是的，我祷告神是求神给我更大的力量，能克服我身上的疼痛。弟兄姐妹，你知道有这个事情的，就是我们的疾病还在身上，但是我们能够祷告神到一个地步，神给你足够的力量，能够克服那个疾病在我们身上所发的痛苦。最近有一篇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是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女的，她有乳癌，你知道她经过17次的化疗啊，她说第一次的化疗真的是就像诅咒一样的，完了以后吐啊，什么病病人都有，但是到了17次的时候，她发现那是祝福。她在临走的时候，她跟她的孩子讲，我们在天上要见，我们在天上要在一起。所以我说生命一定结出果子。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个片子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大家都很高兴，你可以看都在笑。好，这个呢是 James Kenilton， 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他从加拿大离开家到了南非，专门做南非的艾滋病的这些福音的工作。他到了南非一个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你要知道，南非的贫民窟是做草房的，造草房的。 他就去那边去看望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又瘦又小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在他那边，他带领的一群的都是艾滋病的小孩子。你看看多么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日子。但是你看看这个老太太，那一天她到了那个南非的这个最穷的地方，碰到这老太太的时候，就在那一天，这老太太还要接一个艾滋病的孩子。那老太太其实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了，穷到穷光，穷到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这老太太看到她的时候，她用我用红色的字打出来，她说 I have nothing, no one, no hope,我什么都没有，我人也没有，帮助我的没有，希望也没有。这个时候讲完以后，他突然间停了下来，他把头抬起来，他说 Oh, but I do have hope. 我是有希望的。我的希望在哪里？我信任这位天上的父会带我走过去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当神站立的时候，你还能坐在这下面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